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先祝每一位的父亲节快乐啊！你们进来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哈，我们在后面一张桌子里面放了一些小礼物哈，都是给我们每一个的男士啊父亲啊，所以等下如果你还没拿的，等下聚会完了之后啊，在哪里你可以随意选一些小礼物哈。不值钱啊，不过就是一份的心意啊，来庆祝这个的父亲节啊。过去几年在父亲节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怎么样我们可以做个更好的父亲啊。今年呢，我想改一下那个方向，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究竟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我们称他为天父。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的父亲？我相信我们常常基督教都讲哈，祷告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究竟这个的父亲啊，跟你我之间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我会透过圣经啊，我们一同来思考啊，这位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他是怎么样的来带领着我们。所以呢，我选了一段的圣经，还是路加福音啊。因为最近从年头开始，我就一直跟大家来从路加福音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今天还不例外，还是路加福音啊。我选了路加福音的15章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哈、都对这一段的圣经不会陌生哈、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把整章圣经来读一下有没有如果大家有手头有圣经，你愿意翻开你自己的圣经，是在新约哈，路加福音 Gospel of Luke 啊 ，Chapter 15哈，路加福音的15章哈。那如果你也可以看哈，我们荧幕上Louis 替我们准备好这一个的经文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整章圣经哈，从第一节我们读完32节啊，虽然比较长，但是。故事挺有趣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好，我们开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只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有这样为他欢喜，远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话是说，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又遇着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的生哪里去？向他们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乳沾来摘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意无意就会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个浪子的故事啊，从十一节到这个三十二节。那当然，这个浪子的故事是很里面的内容各方面都让我们能够很丰富的，我们可以探讨很多很好的教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不是三个的比喻。那么这里呢，其实在十五章的第三节呢，他说耶稣就用比喻说，然后第四节你们中间，然后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十一节耶稣又说，所以这里并不是三个的比喻，是一个的比喻，但是用三个的故事把这个比喻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要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把眼光放在这个浪子啊，这个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究竟耶稣这里讲什么。虽然浪子的故事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些的真理，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整全的一个对这个的比喻的一个的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三个的故事看为是一个的比喻，用三个的角度、三个方法、三个方向来讲一个的比喻。可能我们说先要问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讲比喻，比喻是什么？圣经的比喻其实就是一些的故事，用一些人容易明白的的事情的故事来去讲论一些比较人很难明白的、比较抽象的一些的观念。所以呢，圣经里面讲比喻的时候，常常都是用一些人平常生活的里面常常遇见的一些的故事来去表达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些的真理。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就用了三个的故事来去讲一个很重要的比喻。今天我是说是讲天父与我们之间那个关系，天父的爱。所以呢，我相信用这三个的故事，我们能够更好的、更清楚的来看到究竟我们天上的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父神。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耶稣讲这个的比喻。那要明白整个的比喻呢，我们要看头两节的圣经，十五章的一二两节是整个的理解整个的比喻的一个钥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啊，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大概就可以稍微更容易明白这个比喻讲什么。那这里十五章的一二两节是怎么说的呢？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呢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之人又同他们吃饭。这里呢把两帮不同的人放在那里做一个比较。第一帮人就是税吏跟罪人，第二帮的人呢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你知道吗，整篇十五章呢路加用了很多的对比，很多的比较，他就比较说要衬托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所以这两只圣经里面把两群不同的人放在哪里让我们来看。这是罪人跟税吏，这里很有趣哈，他描写什么呢，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当你读到挨近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记得耶稣在约节的时候设立圣餐哈，当时耶稣就在设立圣餐的过程的里面呢，就有一个人要那个犹大要出卖他哈，耶稣说的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啊，当时呢有一个耶稣所爱的一个的门徒啊，圣经描写他就挨近了耶稣，然后问他说是我吗？挨近了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形容是怎么样？你会感觉是什么？很亲密，很靠近，对不对？我想起刚才看见那射手朋友在唱歌的时候，我想起我的女儿乐怡还小的时候师母差不多每一天晚上都会跟她讲故事大嫂会带，好像他们怎么带的时候师母坐在那里跟她讲故事的时候乐怡就挨近她，靠在她的身边，然后看着她的故事书一边讲一边在那里，哇，两个人那种亲密我看见当父亲的也有种吃醋了多少时候能够跟这个女儿那么靠近多好，对不对？挨近是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表达。我们当父亲的你的孩子有没有常常挨近你然后你就抱着他然后跟他做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很舒服觉得很享受吗很享受，对不对看见有人点头了我也是觉得哇，有个孩子挨近你，然后你跟他一起的时候很享受的一个的感觉。这里形容税吏跟罪人这个动作是很靠近，很跟耶稣那么的靠近，然后来听他讲道，就好像我的女儿挨近师母听他讲故事一样，那么的亲密。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法利赛人跟文士，这里用一个字私下议论。你知道私下议论这个字在旧约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没有的吃没有水喝，他们就发怨言来对神不满，这个就是私下议论，同一个的形容的表达。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在那里看见这些罪人税吏那么靠近耶稣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不满，他们在那里发怨言。发什么怨言？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接待罪人 和又跟他们一起吃饭呢？你知道在耶稣时代 的犹太人的宗教怎么说呢他们的宗教的里面一些的观念，当然他们曾经离开过神，但是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对神有个很特别的一种的关系。他们醒悟过来，过去他们没有亲近神，所以呢失去了神。后来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就慢慢建立起一种的观念，人要圣洁，要遵守神的一切诫命，这个人才能够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所以在他的观念里，在他们的宗教观念里面，神圣的跟世俗的，还说不洁净的，是很清楚的。神圣的人，还说公义的人才能够靠近神，这些不公义、这些不洁的人， 不可能接近神的。所以在他们讲一种观念的底下，他们看见耶稣竟然是与这些的罪人罪孽那么亲近的时候，他们发怨言。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当时很出名了，耶稣已经被很多人认为他就是来神差来的一个救赎主。既然是神差来一个救赎主，一个弥赛亚，一个拯救者，他应该像我们宗教所想的过着很圣洁的生活，但是他竟然跟罪人跟税吏一起那么亲近，所以他们就私下议论，意思是说他们瞧不起，他们不满意，他们发怨言。你看这两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些税吏罪人跟耶稣那么的靠近啊，然后这些的宗教家法利赛人跟文士竟然跟耶稣是靠的分得那么的开，而且是不满意他。当耶稣知道当然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意念嘛，耶稣就用比喻来讲，来回应他们心里面的一种的不满。这三个的故事就是回应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对耶稣的哪一种的不满，还是说对他们的宗教观念的里面圣洁跟世俗还是说不解的一种的无误解的一种的解释。这三个故事很有意思哈，如果大家看的时候，这三个故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什么相同呢？都是有些东西失去了，但是后来失而复得，失去的后来得回失去的东西。所以同时行有，因为他们得到那个失去的东西得回来之后，他们欢喜快乐，他们在那里非常的高兴，在那里 celebrate 在那里庆祝。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等下我们一点点的去看哈。先来看这里说中间有一个人中间谁有就是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个失去的羊呢？直到找到为止呢？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什么。当我们去查经单的时候，你查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问什么问题？可能很多人呢，把那个眼光，把那个注视力放错了地方。放错什么地方？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牧羊人怎么搞的？99只羊不管，去管哪一只失的走失的一种羊？从人的价值观来讲，99只在手上的羊岂不是比哪只走失的哪只羊更有价值吗？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牧人怎么会把99只撇在旷野而找那一只的羊？你知道吗？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重点就是放在这一只迷失的羊的身上。可能我们问，那99只不管了吗？撇在旷野不管了吗？其实并不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牧羊人，你一个人，我请问你能够看多少羊，管多少羊啊？100只羊你能看得过来吗？不掉失才怪，对不对啊？一个人怎么可能看到100只羊？所以这里其实讲到当时的背景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让我们留意到，其实这些牧人并不是不管那99只，他们去看羊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他们是几个人一起去，一同来看这些的羊群。所以当走掉一只的时候，他把99只交给另外那些的牧人，然后他自己去找那个掉失的。重点放在哪里？重点就是说，虽然99只已经在手上，但是掉了一只，这个牧羊人也心有不甘，他不愿意啊。记得以前好像是中国还是哪里有个节目是什么，一个不能小，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的节目是讲什么的？好像是讲 哈，农村啊那些的小孩哈、啊，如果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里面，看见这些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也不是说一个都不能小，我们人都会尽能力去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想象神会怎么样？神会一样，哦，这一只丢了没所谓，反正我要99只。其实耶稣要把这个的比较放在我们面前，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这位天父是那么的爱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在一些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好的、才是有价值。这些法利赛人看见这些税吏之人没有什么价值，干嘛要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回应就是说，就算是一只羊，我也不愿意把它丢失。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达，每一个羊都是神所看重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都看为至宝的一个事情。这里说的是一只羊，你想一想，一只羊丢了，它能够回来吗？不会回来，对不对？你不去找它，它就没了。当耶稣去找这只羊的时候，他并不是讲一下而已，不是单单讲个故事而已。哪一只的羊不会只会来？就好像什么？这里说这只羊指的是什么？那个迷失的罪人，对不对？这里说，这个沼泽的，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哈、啊，讲的是一个罪人。当一个罪人，他是不会主动，也害怕，在当时的时代不敢接近神。如果神不伸出他的手来找他的话，他们这些被称为不洁净的人是不敢过来神的面前接受的。耶稣要讲的是说，我不是不爱这些的义人，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把这些的需要的我把它放弃。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还有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的税吏啊，叫撒该。他是一个税吏，是当时犹太人最讨厌的一类型的人，因为他们是帮着罗马政府来收税，敛财。所以税吏是当时被称为罪人，不喜欢被人拒绝的一个人。有一次耶稣经过的地方，所有人在那里要看啊，耶稣是谁？大家都想来看一下，摸一下耶稣。就好像那些的明星，那些的歌星，那些偶像，哇，那些的粉丝啊，看到他们来了，每个人都跑上去要摸他一下。其实我不明白摸他有什么好。那些的人盼望能够跟耶稣有这个关系，但是这个税吏远远的爬上一个树上，因为他太矮了，没办法，人家不让他，他看不见，他爬上一个树，耶稣经过的时候点名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哇，那个税吏撒该开心的倒下来，不是倒下来，跌下来，滚下来接待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像那些人被认为不洁净的人，罪人，是不会被神接纳的。现在神竟然主动的接纳他们，哇，何等的高兴。我听过一个的牧者做见证，他在还没当牧师之前，他是一位的老师，好，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啊，这个中学。有一天他在学校啊，还没下课哈，但是呢，休息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学生在那里，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那他就跑过去，不是他自己的班里的学生，就是同个学校哈。这个老师看见有这个学生在那里不高兴，他就跑过去哈，就跟他说：“同学，你有什么事情让你那么的好像看上去你不高兴呢？”啊，那个学生看见是一个老师嘛，啊，也不敢跟他讲什么，他说没什么事哈。但是那个老师告诉他啊，我现在还要上课，我们还要上课，等下课之后，你在门口等我， 我跟你来谈谈。那个下课的时候，啊，这个老师很一下子就出来，在那个学校的门口，在那里等着。这个学生经过，他就拦着他说：“同学，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找个地方，我们可以聊聊。究竟为什么你好像很不高兴、很不开心的样子？”开始的时候，那个学生也不愿意跟他讲，但是这个老师实在是很有心要跟他讲他的事情，所以慢慢他就讲了。后来这个学生告诉他，他家里有问题，在学校给人欺负，各方面的问题。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这样的话，那学生就会拿着枪回学校啊。那个时代不为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学生想到什么呢？他好像没办法来面对他面对的压力。他告诉这个老师，本来我打算下课之后我会自杀，但是因为这个老师真的有这个愿意来听他，愿意跟他来一同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他要自杀的念头打消了。当然有一个人能够被人接纳，被人去关心，那个的念头就取消了。当我听到这个牧师的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这个就是神看每一个人为至宝的一个的表达。多少时候，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哪一些人是有价值，就是哪些好像很有前途、很出名、很有才干的人才是有价值，才是配得上天堂。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神都爱，神用各样的方法去寻找，把他们寻回。时间关系没办法再讲下去哈，讲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讲什么呢？第二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他失落了一块，然后他是什么？他就点起灯，在房子里面细细的找，找到之后非常的高兴，请了朋友邻居来一同的欢喜快乐，然后讲同一句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面前、使者的面前也是这样的欢喜。这两个的故事都在表达同一个事情，什么事情？那个失落的是那个的罪人，这是被寻找回来的，所以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的比喻呢？这个富人10块钱，那10块钱有什么了不起？掉了一块，然后请那些邻居来跟他一起的欢喜快乐。可能他要请客的时候花的钱不止一块，那为什么这一块钱要值得这样的开心？原来不是一块钱的价值。圣经学就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先生就丈夫的会把10块的钱放在一个地方绑起来，交给这个太太，作为一个结婚的一个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结婚戒指一样，一个纪念，一个婚约的一个的纪念。所以对于这个女人来讲，这一块钱不是一块钱的价值，是她在跟她的丈夫的关系的一个的婚约的一个的表达。你说失去这个婚约这个的关系重不重要？需不需要试着回去把它找到？当然会。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表达什么？表达罪人跟神这个关系就好像什么？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当人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好像夫妇建立关系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神形容是啊丈夫啊以色列人他的子民成为啊他的妻子啊。这个钱在哪里丢的？ 在房子，羊在哪里丢的？啊，在外面，在旷野，在旷野丢了那个羊，但是这个钱是在房子里面丢的。圣经里面常常用旷野来形容什么？形容试炼，但是同时旷野也是形容世界。这些罪人在外是在世界里面失落的，所以神要从世界的里面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个钱呢，是在房子里面失去的。房子代表什么？一个的家，对不对？所以这个失落的钱，这个罪人是在一个属于神的家的里面的一员。让我们看见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已经洗礼了。今天我们很高兴 Andy 会接受这个的洗礼哈、啊，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为他的高兴啊。我知道他是真的相信神、接受主的哈、啊。但是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很多人被称为基督徒，接受水礼、接受的洗礼，我们很自然说：“哦，这个就是得救的一个的信徒，这个人就能够哈、啊、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不是所有被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真真正正在神的家里面与神有份的。所以在神不单只在世间在哪里去寻找罪人，神也是在教会、在信徒的里面来寻找那个失落的罪人。你说会吗？我告诉你会的。有很多人接受洗礼哈、啊，接受成为基督徒多年之后，他眼见有一天他才认识自己跟神那个关系，他才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这里形容很有意思，他说当他失去那个一块钱的时候，他就点上灯打扫房子，试试的找，直到找着。为什么要点上灯？因为那个钱跌在黑暗的里面，跌在很脏的一个的地方，很多垃圾，所以把这个钱揭开起来找不到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就是像光一样，像灯一样。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有很多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的东西会被光照出来，才能够明白圣灵的感动，一个人才会真正的悔改。所以当我们看见多少时候在教会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已经在教会一段的日子，过了一段日子之后，突然间有一天他们说：“哎呀，我真的现在才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悔改，需要回转归向神。”所以神不单只是在世界里面寻找罪人，神也是在神的家教会的里面寻找那些还没归回主里面的人。神的爱不停留在单单罪人身上，神也停留在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的身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很快讲到第三个，第三个是最长的一个的故事，也是最多可以分享讨论的故事。但是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太多，但是还是要把那个重点跟大家来分享。这里说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然后呢其中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哎呀，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拿了那个产业之后就出去了，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后来呢穷到连放猪要吃的猪的东西都没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回家， 父亲在那里见到他的时候，重新见了他啊。他本来说：“哎呀，我以为我回去啊，宁愿做父亲一个故宫就好了。啊”但是这个父亲看见这个的儿子回来，并不是说你那么调皮，你不听话，我现在就叫你跟我的是工人一起住啊。没有，这个父亲立刻把袍子拿给他穿啊，戒指给他戴上，把他鞋给他穿上。是表示什么？表示重新见了他，把他这个儿子的身份重新归回给他。然后后来他在那里宰杀牛羊，然后在那里庆祝，很高兴的时候，那个大儿子听见这个的家里面有那么多的声音的时候，就问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些仆人就告诉他：你的弟弟啊，因为你离开了，现在回来了，你父亲非常的高兴啊，就为他庆祝了。那个大儿子就生气了，就不高兴了，就不进去了。那父亲就来跟这个大儿子说：“啊，你这个弟弟是失而复得的，我们非常高兴，在哪里来庆祝？为什么你不进去？”这个大儿子说什么？我每一天跟你在一起，我做家里面所有的东西。但是你从来没有为我的缘故哈弄一个 party 哈，宰杀任何的羔羊，请我的朋友来啊！你这个儿子啊，现在回来了，耗尽你一切的东西，你都竟然为他的缘故有这样的一种的庆祝，不公平。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谁是浪子？我们都说这个小儿子是浪子，对不对？哎呀，本来好好在家，现在出去了，浪子回头了啊。其实这个故事重点不是这个小儿子，也不是这个大儿子，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这个父亲。这个故事讲的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浪子。这个小儿子出去了，耗尽一切之后，他醒悟过来，他还没回家的时候，他想什么？他想，我回去，我的老爸一定不接纳我，但是起码在家有的吃，有的住，我当一个故宫，一个工人就好了。所以他的心里面就是想着，我回去是当一个工人，不是当儿子。但是回去之后，这个父亲并不把他当工人，却把他儿子的身份重新给他。但是这个大儿子呢？大儿子是一直在家，但是大儿子从来没有知道自己是儿子。他说什么？我一天到晚来服侍你，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做的，但是你却没有为我的缘故啊。宰杀牛羊来为我庆祝。所以这个大儿子的眼中看自己不是儿子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故宫，在家里面是为这个老爸来做事情而已。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前面两个都是表达同一个东西，就是失去的找到了，然后最后的评语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也高兴，地下我们那些被找回来的也很高兴。一个罪人悔改是那么的重要，前面两个故事都讲到罪人悔改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讲罪人悔改？没有。所以这个故事并不是讲罪人悔改的问题，这个故事是讲什么？这两个儿子与父亲的关系的问题。这两个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好不好？都不好。这个父亲，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父亲那么的懦弱，谢谢。为什么那么懦弱啊？为什么儿子要他分家产，他就分家产啊？儿子要出去，他就让他出去。 为什么父亲没有这个父亲的权威？为什么父亲不禁止他出去啊？为什么父亲不教训他啊？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父亲很哎呀，都不像一个有权威的父亲。我不知道大家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没有常常也发出同样的一个的疑问。很多人都问，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不公义，为什么神你不动一动手？为什么神你不把所有这些的灾难把它搞定了，和平了？为什么神你让人去犯罪呢？你不给亚当夏娃吃这个果，那我们就没事了，我们就可以享受乐园的一切的美好了。神为什么你要让亚当夏娃犯罪呢？你可以禁止他们，掌管他们，他要吃的时候抓着他的手嘛。为什么要让他们犯错呢？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世界很多我们解释不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为什么你好像神没有能力。是不是真的神没有能力？其实并不是。神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把最重要的人性的人成为人最好的东西，就是人可以有自由去选择听从神还是不听从神。当神把这个自由给人的时候，神就不禁止人去犯错，神容让这个人犯错，但是神并不是因为人犯错就不要人了。这个父亲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说这个孩子离开他走了之后，他每天在那里等待这个儿子回来。非常重要一个的信息，罪人在世界也被找回来了，还没得救的基督徒在教会被找回来了，属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信了主一段的时间突然间就不信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见过，他们信了几年十年八年，可能从小就是基督徒，后来他们就不信了。为什么不信？他们觉得我自己决定我的人生，比较信神好，他们就离开神出去了。神能不能够把他们抓回来？当然神会能够，但是神一直在那里等待，神让他们醒悟过来回转。所以在这里不是讲那个罪人，讲的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有看到有人离开神之后，我告诉你，你怎么样劝他都没用，只要他有一天领悟，他会回转，他就会回到神的面前。究竟这一位父神的爱是怎么样一份的爱？他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而不拯救他。神会用各样的方法，用他的话，用圣灵来做感动，让人发现自己需要神回转。但是同时神是哪一个的慈父，在哪里一直等待人回来，并不是做奴隶，人回来是要重新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父亲节，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父亲，有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凭着血气一些的事情有时候孩子在你很怎么说呢，很忙的时候来抓着你要去跟你要你跟他玩的时候，我们的气头就出来了哎呀赶快出去不要来烦我我记得我以前在念神学要写论文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书，哎呀孩子女儿要进来要跟我玩的时候，哎呀 不跟他玩也不是跟他玩，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哈、啊。两下陪他一下，哎，赶快出去找妈妈去了啊。有时候我们没有真正能够有那个完全可以投入给孩子的奶粉的爱，因为我们人还是要软弱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父并不一样，就算是1%的人离开神，神要把他召回来；10%离开，他要把他召回来；1/2，他也会等待他回来。路加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让我们看见那天上这位的天父，他一直用爱在哪里呼唤，就刚才那个的诗歌哈，爱在哪里呼唤，要等着我们回来。今天非常的高兴，今天有一位哈我们的弟兄，年轻的弟兄 Andy， 他愿意用这个洗礼成为一个对神的一个的委身，一个的见证。我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他很年轻就有这样的一个的选择。多数时候我们人生走了很长的路，突然间有一天啊，到了我们说哈、啊、人到中年呢，到了晚年，突然间想到，哎呀，我还是需要神的时候，才去寻找神啊，失去了多少的美好的机会跟神有这个关系。我看见这个弟兄哈、啊，那么年轻就愿意来接受主，啊。我跟他上慕道班的时候，我知道他并不是无厘无涂的信啊，他很有思想哈、啊，他问的很好的问题哈、啊，很多都是比一些成人所问的问题还要尖锐哈、啊，我知道很好，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天父最盼望最怎么说呢？欢喜快乐的，就是有人悔改归向主，所以今天是一个庆祝父亲节，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的日子啊！用这个洗礼啊，这个弟兄用这个敬礼来表达对神的爱的回应啊！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下去哈、啊，我们来一同来见证啊这个弟兄的洗礼，但是呢，希望在这里能够给弟兄姐妹朋友们看见，在世上可能我们有不完全不完美的父亲，但是在天上有一位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他都会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他愿意来寻找，愿意在那里等待，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他就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有多脏他都不介意。曾经说这个小儿子放猪，你看他的身上那个味道多香啊！那个父亲回去的时候抱着他，形容什么连连亲嘴，想一下都可怕、啊、但是这个就是天父，不管人有多脏他都会愿意接纳，把他看为至宝，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父亲节这个的纪念的日子的当中，我们思想父神你的爱，罪人可以挨近你的身边，可以跟你有最美最甜蜜的关系，那些自认为非常好的艺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却不满。哦，主啊，我们知道你透过这个的比喻，你要告诉他们，神的爱连罪人、世人轻看的人，他都愿意去接纳。主耶稣，你在世上的时候，那些患麻风病的，那些妓女，那些税吏，那些被鬼附的，所有这些在人世间被看为渣滓的，主你都去爱他们， 是你主动伸手去抚摸他们，去接纳他们。哦，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人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的困难，可能我们也不是被所有人的接纳，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的光景，主你都爱我们，愿意来接纳我们。主啊，愿意我们就像这个的小儿子一样，有一天我们醒悟，我们回到父神你的家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接纳你。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慕道的朋友，在这个父亲节的期间的里面，这位天上的父亲他已经张开他的手要来接纳你，只要你愿意回应，天上的父亲就要把这个儿子的儿女的名分来赐给你。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状况的里面，天父都等着你回头来归向他。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慕道的朋友，在这时候你说我愿意接纳这位的天父的爱，愿意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可以经历这个的无比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来向神做出那个回应。你愿意接纳天父成为你的父，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愿意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可以请放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当你听见天父向你发出这个爱的呼唤的时候，你愿意回应他，接纳他成为你的天父？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好，我们低头继续的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看见了有弟兄愿意回举起手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唤，他要成为你的儿子，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帮助他，圣灵感动带领他前面所走的每一步的道路，让他往后日子里面你的话语来引导他，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真的为着在这里每一位的慕道的朋友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你的爱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不是单单头脑的知道有这样一位的神，让他们真的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经历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时刻的临到他们的身上，保护他们，带领他们。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着 Andy 这个弟兄，我们来感谢你，他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接受这个的洗礼，来见证主你自己在他身上的作为。我们恭敬把他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看顾保守他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